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以色列人没有借祭司、先知或士师先向耶和华上帝求告，就召集了战士们出去攻击他们历代以来的敌人非利士人。第一次交战，以色列人就伤亡了4000人。
哎，上帝为什么今天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呢？
我们为什么不差人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素来就不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更不听他的话，因此不顾以利的反对，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了打仗的地方。
将军，将军。
是，大人有什么吩咐？
他们在喧闹些什么？是不是由以色列营中发出来的？
是的，大人。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高兴，好像在狂欢，可是他们不可能高兴，他们才刚被我们打败，还有什么事好让他们欢呼跟快乐的呢？
回大人，我也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报告大人，他们欢呼是因为他们的上帝来到了他们的营中。
他们的上帝就是救他们脱离埃及压迫的那个神呢？那位行了许多神迹并且将红海的水分出一条旱路来的神吗？
不错，就是他。他原来被供奉在示罗的一个名叫约柜的神龛里，现在被两个祭司抬到了军营中，他们认为借着他必能打败我们，所以大为欢乐。
可能他们会打败我们。
大人，您有什么高明的意见？
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拼命地攻打他们，打得越猛越激烈越好，说不定还可以把他们的神龛给抢过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了。
是的，大人，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出战了？
非利士的军队和勇士们，我们就要与那边的以色列人开战，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上帝到了他们的营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勇士们，我们除了靠自己以外，就没有什么能救我们了，所以我们与他们征战的时候，要打得比以前更凶猛，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以色列的奴隶，会像他们曾经当我们的奴隶时一样的惨。勇士们，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进攻，进攻！
五位非利士的领袖万岁！报告大人，我们做到了，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不但把两个祭司给宰了，也把他们上帝的神龛给掳来了。
好，很好。这场战争中杀死了他们多少人？
依我估计约有3万人，而我们却伤亡很少。
好。
不久，有一个逃兵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他悲痛地撕破自己的衣服，撒灰在头上，匆忙地跑过以利的身边，将战败的消息传遍全城，凡听见的人都恐惧嚎哭。 当时以利已经98岁，他眼睛虽然快瞎了，听力却很好。
我好像听到有人哭泣哀嚎，好大的骚动，发生了什么事啊？
明老，前线逃回一个人带来了坏消息，
把他带到这儿来吧。
是。
你是从战场回来的吗？
是的，我今天刚从前线逃回来。
快告诉我，前线怎么样了？
我们以色列人惨败奔逃，军队死伤很大，有好几万人。而您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也都阵亡了。
啊，两个都死了，上帝的约柜呢？
那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抬走了。
啊，不好了，完了。
又老又胖的以利正坐在城门旁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就向后倒下，跌断了脖子死了。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这件事应验了上帝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亡。非利士人掳获了上帝的约柜以后，在营中大大的欢乐。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不像人手所造出的偶像，也不明白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天庭统治着全宇宙。
将军，我们五位非利士首领来恭贺您大获全胜，尤其是掳获了希伯来的上帝，现在全都归我们了，没问题了，我们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但愿如此，大人。不过我们要把约柜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抬到雅士图去，放在大衮庙中的供台上。
大人，已遵照您的吩咐，把上帝的约柜放在大衮神的旁边。可是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竟脸朝下倒在约柜的前面，好像在朝拜一样。
哦，后来呢？
当然是被祭司们尊尊敬敬地扶了起来，立在原处。报告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又扑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了。
啊，
可是这次神像却叠在门槛上，头和两手都折断了。
啊，这就怪了。这样好了，把约柜抬出大衮庙，把它放在别的屋子里看看。
是，大人。
住在雅什图附近的居民开始生毒疮，无法医治，死得极为痛苦。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是上帝的约柜放在那儿的缘故，因此他们请非利士的五个首领来。
我们该如何处置上帝的约柜呢？还要将它留在雅什图吗？
我觉得你们的病并不是因着约柜的缘故，不过为了使你们安心，我建议将它送到加特去。
好，把它送到加特去。
对。你若把一代人的生命夺走，下一代的人仍然能站立起来。你如果把他们的成就夺走，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听众朋友，您觉得这句话对吗？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请您想想看，如果中国没有《论语》《孟子》、李白、杜甫， 没有《红楼梦》《三国演义》。如果中国没有长城、故宫、兵马俑，没有纸、笔、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如果中国没有鸟巢体育馆，没有天宫、嫦娥、航天计划，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跟外人介绍自己呢？所以把人的成就拿走，他会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这句话似乎有点道理。这是2014年年头美国电影院线上映的电影《抢救纪念碑的人》提出的问题。电影描述一批英美艺术鉴赏家和建筑师在二战当中进入欧洲战场，把希特勒在各地掠夺的艺术文物精品抢救回来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掠夺战败国国宝的事情历史上不断重演。2600年前，亚述帝国尼布贾尼撒王挥兵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把各国宝物掠夺一空。古代以色列国最珍贵的纪念物就是圣殿里的器物，也被亚述军队带到巴比伦城。可是跟美国不同的是，古代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取回国宝。可是神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70年后，这批国宝被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自动退了回来。他在神的感动下还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孙子继续先王遗命，准许重建城墙。这件事情非常奇怪。然而，圣殿、圣城和古代以色列国国宝价值极为珍贵，因为他们能够证明古代以色列是神的国，是神存在世上的物证。圣殿重建的时候，以色列长老们都哭了，因为想起过去的圣殿，想起了神曾经和以色列人立约，拯救他们，并且住在他们当中。现在，古列王归还圣物，又遣返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无疑这是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重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仍然在拯救，他仍然和以色列人同住。回到耶路撒冷的4万多名以色列人更是亲眼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在当地外族人的敌视之下动工，敌人恐吓又图谋迫使他们停工，以色列人就开始祷告，向神祈求，神就差派先知鼓励他们复工，又协助他们得到了波斯王的谕旨，保护他们的重建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在敌人威逼之下，再度看到了神怎么样的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人万众一心，没有回来的领导求神帮助他们在王宫内取得波斯王的谕旨，而回来的官长们求神帮助他们，以致在敌人阻挠之下，他们能够继续重建，坚持到底。而百姓在领导身边忠心热心，有的殷勤，有的愿意多做一点，有没有儿子的人竟然带女儿出来做工，有的分内事情做完了又再申请新的工作，连敌人都看出来神的确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万般艰难中，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终于重新耸立在废墟之中，以色列人众志成城，迅速完成重建，他们抢救恢复了国家纪念碑。 圣殿是神与古代以色列人同在的见证，纪念了神拯救他们的历史。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甚至是您我幸福的期待。圣殿虽然是以色列人建的，神的拯救却是属于全人类的。耶路撒冷城墙建成500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城门口被人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他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信我。朋友，那万人当中也有你，有我，也包括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当今神州大地上信耶稣而得到神拯救的中国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始认识神，离开罪恶，脸上有了微笑，心里有了爱，口中有了盼望。但愿您也信耶稣，经历神的拯救，成为神新一代的见证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是一位基督徒，我因为有您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做主的工作。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先祖，他们看到神的纪念碑被摧毁了，便奋勇抢救重建。那么今天基督徒有纪念碑需要抢救吗？今天世人需要看到什么才会相信神是存在的？邻居、同事、同学在您我身上必须看到什么才会渴望去求得神的拯救？这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纪念碑。这个信仰证物非常重要，我相信当年耶稣一定千嘱咐万嘱咐他的门徒，他们信仰的证物必须耸立在世人眼前。事实上，耶稣不但嘱咐了，而且他还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兄弟姐妹，世人看见得救的人彼此相爱，他们才会渴望得到神的拯救。人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他们才会希望神也与他们同在。您同意吗？这是基督徒天天要维护的纪念碑。如果纪念碑被摧毁了，您我是奋勇尽心抢救纪念碑的人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敬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她肚子里的孩子动得太厉害了，她求问上帝，上帝说，有两国在你肚子里，你要生出两族来，这族必强过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雅各跟以扫两兄弟渐渐长成青年，两人的个性跟生活也大不相同。
我真弄不清，这两兄弟那么不一样，双生应该差不多才是啊，可是他们两个正好相反。
你不记得，上帝早有预告，大的会比小的强壮吗？
对，以扫是比较强壮。
你好像更爱以扫，对不对？
他是个胆大的青年，勇敢地去山野打猎，一回来啊，总讲些好听、紧张又冒险的故事给我听啊。
难道雅各没有听你做什么事吗？他的情感又深又稳定，他不断关怀我们，真是叫我喜爱，也叫你也很喜爱他。他比那个嚣张又不稳定的以扫强多了。
人人可以看出啊，你偏爱雅各。
我雅各做的红豆汤喝起来又甜又香。
雅各，雅各，
是谁叫我？
雅各，雅各，
真的有人叫我，像是姨嫂在叫。姨嫂，是你吗？
是我，来帮帮我忙。
你在哪里？
我在这边大橡树下。
好，我就来。什么事啊？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我只是晕晕的，大概太累了。
你去哪里了？
去打猎，太远了，迷了路，没有吃的，走不动了。
我找匹驴送你回家。来，我扶你去我火堆那边。你休息一下，我去牵驴子。
好香啊，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我正在做红豆汤。
好香啊，给我一些喝，我又渴又饿。
送给你喝，卖给你好了。
什么代价？
很简单，把你长子的权利让给我就行了。
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就让给你好了。
好，你得先向我发誓，把长子的权利让给我。
可以啊，我发誓，你也马上给我喝红豆汤哦。
于是雅各用饼、水、红豆汤伺候哥哥吃个痛快，吃了喝了，以扫有力走路了。两人都知道长子名分可得父亲产业中的双份，又可当族长和祭司。多年过去，又老又瞎的以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打算为他偏爱的长子以扫做特别的祝福，把长子名分的福给他。
我儿以扫啊。
我在这里吧。
我快不行了，随时会死，去背起箭袋，拿起弓箭，去猎些鹿肉来给我吃，要做得可口，我吃了好给你做最后的祝福。
好，爸爸，我马上就去。
我听见你爸爸叫姨嫂去弄鹿肉，做成美味给他吃，他好给他做长子的祝福。我想你雅各才应该得着祝福。你听我的话，赶快到羊群里抓两只小山羊羔，我就按他的口味啊做成美味，你爸爸吃了就可以给你祝福了。
那不行，爸是瞎子，但是他摸我怎么办？姨嫂身上有毛，我身上光滑的，他一摸出真相，就会把我当骗子，反而会咒诅我。
孩子啊，听我的话去做，咒诅让我担，快去啊，免得一嫂回来就晚了。
雅各照母亲的话去做，美味做好，利百加把一嫂的好衣服给雅各穿上， 又包山羊的皮在雅各手上跟颈子上，再叫雅各送美味给他父亲。
爸爸，
我在这里，你是谁呀？
我是你的大儿子以扫，请爸爸坐起来吃我的鹿肉，好为我祝福。
儿啊，你找鹿肉怎么那么快？
主你的上帝特别帮助我。
你过来让我摸摸，看是不是我爱的姨嫂。
是的。
像雅各的声音，却是姨嫂的手。好，拿肉来给我吃，吃了好为你祝福。
以撒吃完给雅各祝福，老父亲以为是给以扫祝福。雅各离开不久，哥哥以扫打猎回来了，他也做了美味送给老爸吃。
请爸妈坐起来吃，好为我祝福。
啊，什么？你是谁？
我是你长子以扫啊。
谁？刚才给我肉吃的是谁？我已经吃了，也给他祝福了。唉，是该给他祝福才对。我知道上帝已借着我的口把祝福说出去了。
爸爸，求你也为我祝福。
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骗去了，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人，叫众兄弟都做他的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爸，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爸，也给我祝福啊。
儿啊，地上的肥土地没你的份儿，天上的甘露不降给你，你必靠刀剑过日子，有必要侍奉你的弟弟。等你够强盛的时候，你的颈子必挣脱他的轭和约束。
从那个时候起，以扫恨透了雅各，一定要报仇，因雅各用诡计骗走了爸爸的祝福。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 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 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摊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又岂可安身呢？
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就吓得不得了，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
启奏大王，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为今之计只有设法联合别国，如米甸人之类，一同来抵抗。
即使联盟，恐怕也难保得胜啊。我看差人去召巴兰。
啊，大王，您召巴兰做什么？
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请他来施法术、念咒语，咒诅以色列人。
大王有道理，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这太好了。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太强大，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明早我答复你们，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
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
你不可跟他们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是蒙福之民。
第二天早上，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
报告大王，巴兰不肯跟我们来。
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那他就会来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在此再住一晚，我好求问上帝，看有什么别的指示，明早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
他已明说了，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对吧？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再等一夜也没意思。我看啊，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
对对对，有道理，
回家去吧，走走走走。
当夜，上帝对巴兰说：“
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
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我睡过头了。我的好妻子，你早，今天是个大好天吧？
看你比平常高兴啊。
我们一向万事如意，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又有健康、阳光、名望、财富在眼前。
什么名望跟财富啊？
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把财富、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
上帝准许你去摩押啦？
天使说，如果他们召我，可以去。
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你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已经走了。
可是我已经计划好，快叫佣人备驴，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
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
快啊，你这个慢东西，狠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
驴忽然行动怪异，不走正路，转入路边的田中，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一会儿驴偏向右边的石墙，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
哎呦哎呦，我的脚痛死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
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你顽固捣蛋，我就狠打你，再打你。
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
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
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
以前没有。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巴兰马上伏地跪拜。
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如果驴没有转开，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着。
我犯罪了，上帝若不喜悦我去，我立刻回家。
跟这批人去吧，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
哎呀，巴兰先生，你终于来了，你怎么不早来啊？我们的礼品不够吗？
我来了，但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
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每处并建七个祭坛，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巴兰竟然说：
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
够了够了，我召你来咒诅仇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我本想酬谢你，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
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他既不受王的欢迎，更得罪了上帝。
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也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Without him I could do nothing. Without him I truly fail. Without him I would be drifting like a ship without a sail. Without him I would be dying. Without him I'd be enslaved. Without him life would be hopeless. But with Jesus, thank God, I'm saved. Jesus, oh Jesus, do you know him today? You can't turn him away. Without him, how lost I would be. Jesus, oh Jesus, do you know him today? Please don't turn him away. Without him, how lost I would b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